秀蜜假装看电视，使劲地听着厨房里的动静。可那两个人平时就都是不爱出声的，他听得都快累死了。一会儿俩人出来了，他赶紧招呼过来看会儿电视。崇文说，阿姨，我和程心决定正式交往了。秀蜜没有喜色，反而是一脸的尴尬。哦，是吗？那行吧，决定好了，肯定不变了。看见两个人变色，赶紧又说：“我的意思是啊，这也不是小事儿，不是儿戏。如果要真是正式交往了，就要严肃一点。”程心问：“怎么严肃啊？”崇文赶紧拉了程心一下，对秀蜜说：“我懂，阿姨。”我会的。孩子既然这么说，秀蜜也不能说不同意呀。他就算说不同意，人家也不会听他的呀。那你们忙你们的，我这儿啊也不算太突然，可以接受。哎，也不容易，珍惜吧。阿姨，您放心。话音儿刚落，手机就响了。程心就像是有心理预期似的，脸上的绝望渗出来。崇文看看来电显示，站起来到一边去接电话了。秀蜜下意识的起身，坐到了程心的边上。那边葛一清已经是哭得嗷嗷的了。
哎，崇文，哎，崇，你快来呀！
崇文还假稳，问什么事儿啊？葛一清语无伦次地说：“
呀，打我呀，他妈的打我的臭流氓！我抽着大嘴巴，他就回手打我。哎，崇文，你快来呀！”
程心看着崇文往厨房走着，手渐渐的冷了。听见崇文问：“你在哪儿呢？”“
我不知道，这是哪儿啊？”
葛一清抹着脸上的泪还有血，哭嚎着：“你快来吧。”崇文在小厨房里头转腰子，耐心地问：“你周围有人没有啊？你问清楚是哪儿啊？”“好好好，我马上过来。”崇文回屋再看那对母女，像逃难途中的盲流一般，脸色凄惶。这太不是回事儿了，可怎么办呢？他硬着头皮说：“我先回去了，有点事儿。”程心轻声问：“他怎么了？”“他让人给打了，我得去看看。”然后他向秀蜜鞠了个躬：“不好意思啊，阿姨，我先走了。”秀蜜没站起来，程心也没有，看着崇文推开门又关上门，外头传来自行车开锁的声音，然后就没声了。半晌，程心紧紧地搂住他妈妈问道：“妈，北京人这都什么情况啊？咱们还是回家吧。”葛一清在路灯底下见崇文从黑暗中紧蹬过来，跌跌撞撞地朝他跑过去。崇文把车丢到一边，迎着他跑，一把把葛一清搂到怀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我看看。哎呦，鼻子流血了。”葛一清抽抽噎噎地说：“
现在已经不流了，他还拽我呢，你看我这腿都青了。”
葛一清紧紧地抱着崇文不撒手，崇文也抱着他。半天，崇文伸出手指把葛一清的头发给扶顺了，顺手把下巴放到他的头上。葛一清感到一种巨大的幸福。半夜，安正在敷面膜呢，家里的直线电话突然响起来。这个号码只有安妈、拜拜和 David 知道。安一惊，不知道那俩人谁出事儿了。谁知道是万总，劈头盖脸的就问：“为什么不接手机呀？”安说：“手机在客厅充电呢，你怎么打到我家里来了？你什么急事儿啊？”“啊，不会吧，是盗版吧？”他一把撕下面膜问道：“什么意思啊？”第二天一早，安挂着两个黑眼圈，按照万总给的地址找过去。对方拿了几本坚果给他看，他一摸便觉不对，厚了。封面内页都很正常，但是中间竟多钉了几页整版广告， 排版是典型的坚果风格，如果不是有人提示，他完全会忽略掉。对方说，我们现在找不到黄广告，就只能找您了，我们打给他很大的一笔钱呢，他是不是你们的人呢？安说，是。人说，这问题就好说了，我们冤不冤呢？您说我们冤不冤？我们花这么多钱，感情就买你们200本杂志自己看着玩啊。安都快急哭了，赌咒发誓不知情，可这做的跟真的一样啊，内容跟他们上期的一模一样，除了加了广告。对方说，咱们走司法程序吧。安说，那最好了，加上他一份，人觉得他就是得了便宜卖乖。万总这回基本上是真疯了，黄广告潜逃了不要紧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他们家人总还在吧？他问安报警没有，安说还没，要冷静，这事儿要是捅出去，将来谁还给坚果投广告啊？万总一听有理，无限的苦恼，捶胸顿足。安说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着人把钱还给客户，给补偿，比如免费上几期广告，就当没这事儿，才是最好的结局。万总说，好归好，哪儿找他去啊？安说，这事儿黄广告恐怕一人是干不出来的。万总问，你是说有内鬼？安说，他就是内鬼啊，但是内鬼恐怕不是只有一个，黄广告对北京毕竟没那么熟，这200本杂志印得相当的精良，不是随便找个地方印的，女人在关键时刻还真能 hold 得住啊。万总升起了敬佩之心，但内鬼会是谁呢？安觉得他知道是谁，谁急着走就是谁呗。荣轩的电话竟然一拨就通了，声音沉着镇定，安有那么一刻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搞错了，微不自信地说，荣轩啊，我有件事儿想问你。荣轩根本就不问什么事儿，直接约在杂志社里头谈。安提醒道，今天是周末。荣轩说正好不堵车，万总也要跟去，被安给拦住了，他要先弄明白怎么回事再说。万总问，你怕我骂人呐？我告诉你啊，最好别是他。荣轩早到，在空无一人的编辑部里走来走去，摸摸这儿摸摸那儿，阳光之下一脸的圣洁，听见安风风火火的进来，灿烂的笑道，开车慢吧，我坐地铁来的。对面坐下，安一时竟无从说起，起身打开咖啡机，荣轩说，别忙，喝水就行。安有点被激怒了，渐渐的恢复了镇定，问道，你知道黄广告私印了200本的事儿吗？荣轩惊讶了，我就知道他真这么干了。这么直言不讳，安索性也直来直去，你参与了吗？他是有向我请教一些问题，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不爱打听别人的事儿，他要敢说我就敢听，问题是他就没再说别的了呀。安语带讽刺地说，他向你请教什么问题了？比如怎么再出一套片儿，找哪个印刷厂？差不多吧。安完全不能够接受荣轩如此的淡定，这不就是全知道吗？荣轩说他只是猜，没有证实啊。安问，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啊？荣轩说，我没有证据啊，指认别人总需要证据吧。安问他拿了多少好处，荣轩惊讶道，你看你，安，你别乱说话呀。荣轩，你就不怕影响自己在行业里的口碑吗？安，你不是那种人，梁秋那么对不起你，你也只字不提，绝不口出恶言，何况我这种无名小卒呢？安一想，他还真不是，可他不说，别人就保不齐了，一件事只要当事人有两个，迟早全世界都会知道的。荣轩不以为然道，全世界都是无名小卒，谁 care 他们呢？给安气的一点辙都没有，只能打听黄广告的下落。荣轩说，找什么呀，他出国玩去了，没开手机，马上就回来。安完全惊了，感情就没有人怕事发呀。荣轩说，你又不是公检法，也不会把他交给公检法， 要不然你自己也干不下去，你能让他吐多少出来呀？远比他在这儿挣的少吧。安咽了口咖啡，手抖了，苦。荣轩接着说，找着下家了。因为我在北京天气晴的微博，网店生意蛮好的，梁秋也对他青眼有加。安没有想到荣轩把自己经营得如此之多元，气得起身送客。祝你成功。荣轩不卑不亢地说，谢谢你安，你是个好老板。中午，葛一清穿着崇文的大衬衫走到床边，看得吃了，低下身去吻他的脸。崇文睁开眼，见葛一清笑容如照进房间的阳光一般。葛一清轻声说，
嗨，早，我们又在一起了。
崇文默默无语地起床，进厨房做早饭，他要是不做，他们两个都得饿着。崇文手脚麻利地在右手烤面包，左手煎蛋，抽空倒了两杯牛奶。葛一清喜欢冰牛奶，但是他总给葛一清用高火加热一分钟，一切又回到了从前，几年来一样的从前。葛一清从后头抱住了崇文，崇文低下头看他环抱的手，感到葛一清把脸贴在自己厚实的背上摩挲着，不确定地问，
咱俩算又在一起了吧？
崇文抬头看见最高的杨树枝上已经长出了叶子，转过头问，
你脸还疼吗？
葛一清放开手，摸摸脸说不疼了，又紧紧地抱住崇文说，
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你别干了，辞了吧。
崇文把蛋翻过来看着滋滋的油，
你不是想搞装饰吗？那就专心搞呗，上班太分心了。
崇文把面包放到了盘子里，又把蛋放在上头，撒了几颗盐，两个人默默地吃了起来。葛一清问，
你跟他没怎么着吧？
崇文没说话，葛一清追问，
没吧？
没。
那就好，那我可以跟他道歉。
你有病吧？
崇文出去了，葛一清说，只要还骂我就好。秀蜜把饭放到了床头柜上，诚心没动。秀蜜探头看看，叹气道，
昨儿一宿没睡吧？妈听你一直在翻身。
诚心起来吃了一口，眼泪落到了饭里，放下了，说，
我就不长记性，唉，他也不是个坏孩子，就是没主意。谈恋爱哪能这样啊？谁需要就跑去跟谁。妈，我要回家。
诚心努着去上班，跟安一提休假，安就炸了。
我不能同时走三个人呢。
诚心问，都谁呀？安说，
荣轩走，老艾也要辞职，现在你要休假，你们是约好的要玩死我呀。
他许诺将来多给诚心休一周，怎么着也要再招进两个人上了手才能放人呢。诚心小心翼翼地问，
他们为什么辞职啊？
安回答得很模糊，
荣轩怎么说呢，
老艾呢是要专心弄装置，我没理由阻碍人往高处走啊。黄广告真没跑路，一回来就找万总投案，烟抽的屋里没法待人。万总摁熄了一根烟屁，突然就蹦起来打黄广告的脑袋，动作太突然了，黄广告没闪过去，叫道，
哎呀哎呀呀，哥，你有话好说呀。
万总边打边说，
我怎么好好说啊？你说说我怎么好好说？这杂志社里就你是我的人，我当时不惜的为了跟安翻脸要把你塞进去，你让人觉得咱们什么素质啊？
黄广告说他也不是圣人呢。万总急道，
那你总是人吧啊？你他妈就是一个小写的人呢你。
黄广告委屈道，
哥，我是你带出来的，你以前不也这样吗？
万总扑上去又要抽他，这次黄广告机灵的躲开了，
我会的不都是你玩剩下的吗？那你就玩我脑袋上了。
万总打的是啪啪连声，黄广告真是吃不消了，喊着求饶。万总打累了， 两个人坐好，稍息，万总让他招出内鬼是谁，招出来就给他一条生路。黄广告犹豫道：“
哥，我也是个男的，我哪能……”
万总马上就缩小了范围，是个女的。黄广告揽到自己身上，说他可以赔钱。万总说赔也太便宜他了。
你说你从我这杂志捞了多少钱了？
黄广告说他也有付出啊。说完从旅行包里掏出个 LV 的手包。
我这次去法国给您买的。
万总接过来使劲的扔到房间的角落骂道：
我没见过啊，我没使过呀，你糊弄谁呀你？
黄广告叹口气捡回来说：
也没挣多少，所以我也准备不干了，自己开个公司。哥，你能跟我坐下来谈，我就知道你不会真不理我。
万总叹道：
你真是让我丢尽了脸。
黄广告竟然要就此说开去。
脸这个东西吧。
万总又扑上去打他：
你他妈的给我住嘴！你
又追成了一团。万总逼问：
说你同伙谁呀？
黄广告跑也跑死了，嚷嚷道：
哎呀哥，你行了行了，你这要累死我呀。啊，是荣轩。
荣轩抱了一堆快递发，他大学教授的爸一边帮忙一边担忧地问：
闺女啊，难道你要专职开网店吗？
爸，我调整一下就上班。手机响了，他看是安，没急着接，把快递发完了才打回去问：嗨，安，什么事儿啊？安的语气特别坚定：接着聊啊，咱这事儿没完呢。万总把酒店抽屉里的信纸扔到黄广告的面前：
写，赶紧写。
黄广告神经质的不停地按手里的圆珠笔，把万总给看急了，跳过去又是一脚：
快写，写你的犯罪事实，犯罪经过。
别呀哥，我这不承认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写下来呀？
废话，说了的不算数，可以翻脸不认，白纸黑字才行，你少给我耍鸡贼。
哥，你之前都说都原谅我了，为啥还要写呀？
万总说当检查写，总之得写。正说着呢，安推门进来了。黄广告站起来一通的点头哈腰，问安喝点啥呀，被万总给扒拉到一边去。
轮得着你啊，该干啥干啥去。
他问荣轩什么时候到呀，安说还有20分钟。万总踹黄广告的屁股：
听见没，20分钟之内必须写完。
荣轩袅袅婷婷的一进大堂，看见安就坐在正对大门的沙发上，过去刚要寒暄，安直接了当的说：黄广告都认了。荣轩皱眉道：哈，是吗？他干的事儿当然应该认呢。哼，那你呢？准备自己认吗？安懒得兜圈子，必须一见面就以气势把荣轩给拿住，言简意赅最好使。他承认是你跟他一块干的。安，你信吗？沈荣轩，我信不信不重要，警察信不信才重要，我准备报警。荣轩想了想说：我不信。你要报警就直接报了，干嘛还找我来呀？你跟我说这个什么目的啊？为钱吗？他们要你赔偿吗？赔多少呀？黄广告有啊。安耐心地听完答道：这件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黄广告承认荣轩绝不是解答他几个问题这么简单，重要的是他收了钱，这是什么行为荣轩应该很清楚。荣轩不耐烦地说：我不清楚，我顶多算是知道他在干嘛，知道的也不多。我珍惜生命，远离八卦，我不爱打听别人的事儿。他问我能说的我就说说，同事之间互相帮忙有什么问题呀？帮了忙他给我一些费用作为有偿服务，这也说得过去呀。安说以前在采访里放黄广告的软广告，收他的礼物也就算了，这次收的钱数额也忒大了。荣轩哎呦一声，懒得再理他。安在包里翻，故意很慢，见荣轩不错眼珠的盯着，才拿出了黄广告写的材料推到他的面前。你看看他写的能立案吗？荣轩快速地扫了一遍，往回一推， 一面之词。安说是不是一面之词，立了案自然有人来核对。安，你觉得这个事儿对你有什么好处吗？安说没有。荣轩说对呀，那何必拉他下水呢？安说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。荣轩一听就燥了，纤细的手指指着脑门说，您这话说的也太大了吧。安说每个人都是有底线的，我底线靠后，但是不代表没有。你的行为和我的价值观严重不符，令我特别的困惑，我们需要一个评判。哼，安，你价值观输出完了之后，杂志怎么往下做呀？你这么做对坚果百害而无一利呀。哼，我可以放弃，我不做了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